陈太尉带着张干办、李玉侯上梁山去招安，碰到了吕方、郭盛、萧让、裴宣这四个人在路上迎接。可是这个李玉侯一看宋江没有下山呐，李玉侯他火了，当众说出来宋江没下山迎接，这山我不上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当时吕方跟郭盛这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是好。可是这位陈太尉呢，心中暗想，这个话不应该你说呀，去不去梁山的话得是我说，因为我是奉旨的钦差，现在我带这么一个张干办，那么一个李玉侯，这两位一个是蔡京府里的，一个是高俅府里的，按说我要不是惧怕蔡京和高俅这两个人，光你们俩呀，我早把你们俩给打发回去了。可是现在他不敢得罪。陈太尉瞧了瞧这李玉侯，玉侯，那么咱们不上梁山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再回去？回去？那我没见着他们，我怎么扶旨呢？回去您就跟皇上说呀，梁山这帮贼寇，他们无心被招安，皇上的诏书就在后边那马上驮着呢，这是皇帝的御笔单招，这诏书到这儿，他宋江不下来迎接，这就是轻慢圣上，这有慢君之罪。这个功夫，旁边那铁面孔目裴宣走过来了。裴宣那当过孔目，知道的也多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裴宣走过来抱腕拱手，这位大人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
我呀，姓李，官居玉侯之职。
哦，李玉侯，久仰久仰。玉侯，今天呐，我跟您说清楚这件事情。
按说梁山上我大哥宋江听到朝廷降旨要到此招安，告诉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，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啊，可以说是众弟兄欢腾雀跃。我大哥也说了，朝廷降旨如同圣驾到此，我们一定要隆重迎接，所以今天我们对迎接您可是按了四层礼仪。四层礼仪？怎么个四层礼仪？看见没有，我们在水泊边上迎出十里之遥，这是第一层礼仪，由我和圣手书生萧让再加上吕方、郭盛他们两个人，我们是跟您先照一个面，充其量我们只不过是个引路的向导，领着您几位再往前走就到了水泊边上了。上梁山是不能直接上去的，您得坐船，那水泊边上给您准备了三条大战船，按照您的人数准备的，待一会儿到在水泊边上，您众位请上船去，那里还有一拨人在迎候您的大驾，那是二层礼仪。等渡过了水泊，到在梁山的岸边，那金沙滩上，我大哥宋江带领着我们忠义堂上108位首领都在那等候着跪接，那是三层礼仪。我们要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把您迎接到梁山之上忠义堂落座，然后再跪接圣上的诏书，那是四层礼仪，最后还要设宴款待呀。所以我们梁山上这四层礼仪可以说从开山建寨以来是从未有过，今天是破天荒。这铁面孔目裴宣会说这几句话，说完了之后，陈宗善太尉看了看张干办，又瞧了瞧李玉侯，那意思说您看怎么样。张干办在旁边说了，哈哈，你们还有四层礼仪，你们这个梁山寨还懂得礼仪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这梁山上怎么就不懂得礼仪呢？
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梁山上这一伙的人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，蚁聚之群，没读过孔孟之书，也不知周公之礼的人，你们还讲什么礼仪呢？这个张干办呢，纯粹这就是挑衅的语言。他一说这个话，铁面孔目裴宣把脸往下一沉。这位，您，我姓张，我是太师府里的干办。
哦，
张干办，那位是李玉侯。
哦，
张干办，你怎么说我们梁山上的人没读过孔孟之书，不知道周公之礼呢？实不相瞒，跟您讲，我姓裴，叫裴宣，人家给我送一个外号叫铁面孔目，我原来就是在衙门里边做文官的，我曾经中过秀才，我还中过举人，最后把我逼得上了梁山了。这位，说到这裴宣往旁边用手一指着萧让，他叫萧让，人送外号圣手书生，这个人文采更为出众。您说孔孟之书，萧让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些孔孟的书籍，他可以倒背如流。不信，您可以当面考试。裴玄一说这句话，这可不是假的，因为他跟萧让两个人在一起接触的时候，他发现萧让这个人过目成诵，聪明过人。萧让闲着没事跟裴宣两人喝着酒高兴了，萧让说出来了，说我能把这孔孟之书全都背下来。裴宣呢还真跟他叫过板，说你背一个我听听，拿着那书，萧让从头背到尾，把裴宣都给背服了。所以今天裴宣把这个话递出来了，说这圣手书生萧让能把这孔孟的书籍倒背如流。张干办一听，把这嘴一撇，什么，你能把孔孟的书籍倒背如流？萧让在旁边刚才听他们说话就一肚子气，萧让把这话就接过来了，是啊，我能够倒背如流。说到这里，萧让就把头前几句话先背了一下，背完了之后问这张干办，您能背得下来吗？张干办一听，心想这我还真背不下来，我背下来那玩意儿不是这个，竟是什么小寡妇哭坟那样的词儿，这词儿我哪背得下来。张干办说，这个嗨，我背不下来，但是我问你，你既然能把孔孟之书都能背下来，那么为什么你还上梁山当了强盗了呢？张干办把这话一说出来，萧让一乐，这个事儿啊，就像您背不下孔孟之书来，在朝廷里边也照样做官是一个道理。萧让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张干办这脑袋里边转了半天圈没翻腾明白。陈太尉心想，得了，你别在这跟人家穷磨牙了，梁山上有能人。陈太尉说，哎呀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们往前赶路吧。好，往前赶路。于是大家一起往前赶路，往前走着走着，走不多远，前面到了水泊的岸边。呵，这岸边上摆着三只大战船，阮小二、阮小七、浪里白条张顺带领着200名喽啰兵，大道两旁边站立，正在这迎接三位首领。在大道当中抱腕拱手在这等候着，陈太尉的马蹄来到跟前，他甩凳立鞍下了坐骑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张干办、李玉侯在两侧陪同。这个功夫裴宣就先给指引一下，三位，这就是奉旨钦差大人陈太尉。这功夫阮小二、阮小七和浪里白条张帅弟兄三个走一步单膝点地，这叫十大礼，迎接太尉来迟，有失远迎，是多多的担待。
里哪里，几位英雄快快请起。铁面孔目裴宣就给指引一下，裴宣说我来给你们指引一番，这一位叫浪里白条张顺，这位他叫立地太岁阮小二，这位呢叫活阎罗阮小七。张干办一听，哎呦，我说你们这梁山上的人都有外号啊。裴宣说是啊，我们梁山上的弟兄各都有一个绰号
啊。你们这三个这个外号挺厉害，你这个浪里白条是什么意思啊？在水浪里边你就像鱼一样啊，一个白条啊。
张顺啊看着这几个人气不打一处来，张顺心想要不是大哥的意思我才不接你们呢。张顺点了点头，没工夫跟他多说话。张顺说啊，是是是，我就像鱼一样，我水性好。
哦，你这立地太岁阮小二。
阮小二说对呀，我就是太岁，我在这一站我就是个太岁。
太岁啊，这小子对这个太岁还不太明白，
这活阎罗他明白。看了看阮小七，你叫活阎罗？
嗯，
阮小七说我叫活阎罗。
你就是活着的阎王爷？
阮小七说嗨，我这就是起一个外号，您看我不过就是一个山野村夫，我哪能成阎王爷呀？没上梁山的时候我就在这梁山坡旁边石碣村打鱼为生，我是个渔民，活都活不起，我还当什么阎王爷呀？上山以后他起了这么个外号。
你这个外号可不太好听，你叫活阎王爷，那么我一见着你我就碰了阎王爷了。
那您说我叫什么呢？我改个外号，我叫三门神
啊。我一见我啊，我碰你三门神了，还不如阎王爷呢。
哎呀，真是真是的。哎，您呐不要计较这个，到在梁山之上您不是奉旨来招安吗？你要见到我们众位弟兄一个人一个外号，那外号多着呢，您不要以外号来度量我们每一个人。
嗯，好吧，那我们怎么上船呢？
阮小七说这样，您看没有，这儿有三只大战船，您这些人呢分乘这三只船，我这只船最大，那两只稍小一点，那么最大的这张船呢就请太尉还有干办玉侯你们上这个船上去，你们的马匹也可以上这只船，同时我看您后边还有挑的御酒，把这御酒呢也运到我这只船上，余者那两只船呢就把您随从人员一分为二，连人在马匹分乘那两只大船，您意下如何？陈太尉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就听你的安排，来呀，马上上船。说话间这些人分乘三只大船全都上了船了，那么陈太尉和张干办李玉侯这三个人就上了阮小七这只大船，后边有十坛御酒啊，这十坛御酒那可是上边都贴着黄封的，这叫黄封御酒，这是最好的酒，20年的陈酿，这酒一般的人是喝不着的，今天皇帝降旨招安特意给带了点礼品，这算皇上的一点意思，这十坛御酒也都抬到阮小七这个船上来。阮小七一看这御酒那果然跟一般的酒不一样，那装修也不一样，这坛子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，封着口有红绸子罩着，上边贴着黄纸御封盖着红水，嘿，哎呀，阮小七心想这样的酒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，这酒也抬到船上去了。他们都上了船之后，阮小七跟浪里白条张顺和阮小二打了个招呼，咱们走吧，走。于是撤轿起锚，支舟离岸，摇船荡桨，这船顺着水泊奔梁山行去。阮小七这个船最大，这个船上面有几十名水手， 分两边在那摇橹荡桨，这船往前行走。这个船呢，前后是四段舱，一段舱、二段舱、三段舱、四段舱，这四段舱都有隔板挡着。陈太尉呢，就在二段舱上。二段舱这舱里边给摆上了椅子，陈太尉在当中间坐着，右边是张干办，左边是李玉侯，身后边站着几个随从，前边给摆了一个小桌，桌上边摆着些干鲜果品，应该说这阮小七准备的还很周到。那么阮小七他不是不同意招安吗？为什么还准备的这么周到呢？这个阮小七呀是不同意招安，但是他对宋江的命令他得听啊。阮小七可这次来他有自己的一个打算，他想了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待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这个船往前走着，走到水泊当中，往远处一望，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是天水一线，芦苇丛丛，一片一片。这位陈太尉坐在这船舱往周围那么一看，陈太尉一直的点着点头啊。他心中暗想，无怪乎这个梁山上的这伙的人不好搅平，他们占着一个有利的地形，四面是水，到处都是芦苇，官军要想征剿梁山上的这伙强盗谈何容易。陈太尉正在这发感慨呢，阮小七呢他就在那个船帮这儿坐着，他把这个手顺着腿往下一伸，做了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这是阮小七往这儿来接陈太尉之前早已经谋划好了的事情。咱说了，他这个船舱啊分四档，前舱、二舱、三舱、四舱，这个一舱跟二舱之间有一个隔板，是隔得非常严的。阮小七没出发之前就把这隔板上他钻了一个眼儿，钻了个眼儿，找一木匠用一木塞子给塞上了。塞上之后，他把前舱里边灌的全是水，灌满了，上边这个船板那么一盖，别人不知道，阮小七知道。阮小七坐在这儿一看，船到了这个梁山坡的中间了，他拿手绑了一下子，他把这个木塞子给拔下来，木塞子这一拔下来，前舱那个水就往这二舱里边灌了，眼瞅着水就进来。阮小七往这船帮上一蹦，往这船板一站，故意的低头往下一看，哎呦坏了，这船漏了。哎呦太尉，太尉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船漏了。陈太尉正在那发感叹呢，低头一瞧，哎呦，这怎么这水哗哗的往这儿就流啊。这陈太尉吓得就站起来了，这一站起来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鞋底子就湿了，紧跟着好没脚脖了，这袍服底襟也湿了。尤其是这张干办跟李玉侯这两个小子最害怕，为什么？这俩小子是旱鸭子，不会水，掉水里边就得张口服，灌满了算。这张干办跟李玉侯在这一看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这他妈什么船呢？怎么找个漏船接我们呢？阮小七说：“这也是，哎呀，始料不及的。这，哎，抬头一瞧，由远处来了两只船，这两只船可不是大战船，中等的战船。这两只战船，说实在的，是阮小七事先安排好了的，让那两只战船到时候往这儿迎接。恰巧这两只船就来了，这两只船往这儿一来。”阮小七冲着两只船一招手，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一说快过来，那两只船就过来了。这时候阮小二和浪里白条、张顺那两只船和这只船距离比较远，他们在船上不知道这个船发生什么事情，往这边打招呼。阮小七站在船板上冲他们摆手，那意思没事，你们走你们的。那两只船往前走，阮小七把这新来的两只中型战船叫的跟他这个船靠在一起了。阮小七就跟这船的人说，快点，我们这个船要漏啊，我得堵一堵，
快点请太尉还有干办跟玉侯上你们那船上去，来分称分称分称。说了一声分称，这位陈太尉和张干办李玉侯就上了一只船，他们那马匹也牵上去，跟随人等上去两三个，另外那些人就上到另一只船上。都上了那两只船之后，这阮小七冲着那两只船就说了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加快速度，快点往梁山上去，宋大哥在金沙滩那儿正准备迎接圣旨呢，越快越好。那两只船上的人一听，好嘞，阮七爷您放心。就看那两只船就像箭一样摇橹荡桨离开这只大船了。这大船上边官军没有了，都是梁山上的弟兄加上阮小七，再就是十坛御酒都在船上放着。阮小七一看，吩咐这些个梁山的喽啰，弟兄们，把仓里边的水给我逃出去。这喽啰兵都知道，心想这是个假的，不是船漏了，是前仓的水给放到这二仓来了。大家伙有拿碗的有拿瓢的，稀里哗啦全都给舀出去了，拿麻布把这船都给擦干净了。哎呀，阮小七说，小子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我想了，皇上给了十坛御酒，我看这个御酒啊每坛也就是20斤，十坛御酒200斤，这200斤御酒要拿到咱们忠义堂上喝这个御酒的人只能说是108个头目。小子们，你们这些个水军想喝这玩意儿，你们轮不着摊不上啊。阮七爷想着你们，我想这么一个招，先把他们骑走了，让他们船先行一步，咱们在这儿尝一坛御酒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这帮喽啰兵一听，哎呦，七爷真有您呐，您想着我们这些弟兄们，那哎呦，我说七爷，这御酒要是打开那能行吗？小子们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起这个御酒的时候一定把这个黄蜂不能起破了，弄完之后哎，咱再把这原封粘上。为这个事儿我都想好了，我把打好的浆子都带到船上来了。嘿，七爷真有您的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轻轻的慢慢的。好，有几个喽啰兵就过来了，把这个御酒这个封条慢慢一点一点，有的一看不行，拍点水拍点水，可别起破喽。这黄蜂给打开了，红绸子解开了，完了最后把这个御酒的封坛打开之后，20年的陈酿香气扑鼻。这些喽啰兵一闻，好酒，好好好。阮小七说，我那仓里边带来了几摞碗，你们把它拿出来。哎，好。这些喽啰兵把这碗拿出来就摆到船板上，阮小七告诉他们把这坛子搬起来，别倒洒了啊，洒一点都心疼，这可是主贵的东西。哎，好嘞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一碗咚咚咚咚一碗，好，一人先一碗。阮小七把这碗端起来，端起碗来，喝喝，御酒有什么了不起？咱们就不许喝点吗？啊，对，嘿，阮七爷，今儿个我跟您上这船，可算沾了光了。废话别提，快喝。好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人一碗下去了，底下还剩点，剩点，到了。好，又挨碗倒，都倒满的话那就不够分了，每个碗只倒1/3，倒完了之后把这坛子往里一撂，哎，阮七啊，咱再喝这个。阮小七一看，这怎么就倒这么点啊？哎，这一坛也就够分这些的，咱们这人多呀，您没看见吗？哎，再开一坛
啊，再开一坛，一共10坛，咱要再开一坛，那酒不够数了，到梁山上怎么交代？
阮小七说，我让你们开就开，只要把这个封口这个御封你给我开的别破了这就行。
那好，我开那坛开出经验来了，我再开这个。
这旁边有这喽啰兵把这个又开开了，
嚯，这一坛又倒上了，倒完之后喝完之后再倒，又轮了一圈，
轮完一圈，这回轮完的是半碗。
半碗，
阮小七说，
再开一坛
啊，还开一坛，这一共十坛御酒，咱喝三坛，这怎么办？
文小七说，我让你开你就开。
哎，好嘞。这喽啰兵把这个又开开了，三坛御酒
全喝了。喝完之后大家伙甜嘴巴的舌的，
我说阮七爷，这酒啊，哎呦，可以说从我记事儿那天开始，我就没喝过这么好的酒。哎呀，这回在梁山上没白干呐，御酒都喝着了。
哎，阮小七说，你们说这酒好喝不好喝？
好喝呀，阮七爷，那还用说吗？
阮小七说，我觉得也挺好喝。
要不咱再开一坛？
哎呦，阮七爷，这可不行了，
喝三坛了，您要再开一坛咱就不好交代了。
这么的吧，阮小七说，你们再开一坛啊，咱不全倒出来，一人喝最后一碗。
阮七爷，那喝完了咱怎么办呢？
我有办法，快点开开。
好，
这旁边这喽啰兵又开了一坛，一人倒了一碗，这还剩半坛子酒。这些人喝了三坛子半，阮小七把这个酒喝完了，告诉喽啰兵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三坛子加那半坛子吗？你们再开两坛，
还开两坛，
把那两坛开开，可不准喝了，把那两坛酒倒到这些个酒坛子里边，一个里边倒半下，我那个仓里边还有村酿的土白酒，都给他们兑上，实在要不够满再舀点凉水。